敬神平安。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就是人称之为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大家有没有知道在美国或者加拿大有一个叫做好撒玛利亚人法律？好，在北美哈有这么一个法律，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法律，是给那见义勇为的人免除责任的一个法律，目的是让见义勇为的人在这个做好事的时候是没有后顾之忧的，不用担心因为过失造成人的伤害而遭受追究，从而鼓励旁观者来对有需要的人施予援助。这个来源就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些经文里面。大家知道在中国见义勇为做好事经常会遇到麻烦。大概一年以前在南京有个叫做彭宇案，就是因为做好事最后惹上官司，让整个中国人都感到很寒心。所以在去年2017年的时候10月1号中国就实行了一个好人法，就是类似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法案，是以民法的方式来颁布的，是说因自愿实行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立法是颁布了，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来施以援手，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路加福音，耶稣讲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它的起因是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尽管问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在圣经里面不止一次，不止一个人问耶稣这样一个问题。其中的一处就记载马可福音12章里面，有一个文士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一条最要紧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们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另外一处是记载马太福音22章。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其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但是我们也要留意路加福音和马太马可这个平行经文之间的一些重大的差异。那主要的差异有4点，我列在这个地方。第一点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这个在撒玛利亚人比喻之前记载的是耶稣差派72个门徒，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发生在耶稣在地上的事工的初期。那在马可和马太，那个记载的是在耶稣事工的最后一周，是在耶稣受难周发生的事情。第二点呢，这三处的经文要处理的主题是不太一样的。尽管在律法师、文士、法利赛人那里，永生和律法是可以划等号的，但是从经文的技术上面来看，耶稣要处理的焦点是不一样的。在马可和马太那里，耶稣集中的是最大的诫命，而在路加福音里面，他的主题是如何承受永生。当然这两个观念有一致的地方，因为耶稣曾经责备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当时犹太人的圣经只有旧约，最核心的就是摩西五经，犹太人拉比也是如此的教导， 遵守摩西的律法，你们就可以得永生。然而从耶稣的角度来讲，这两者是有差异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那接下来一个差别就是在于谁在引约旧约的经文。我们刚才读的在路加福音里面是耶稣访问律法师，让律法师去引用旧约的经文回答他自己的问题，而在马太和马可里面是耶稣直接的引用旧约的经文给出答案，就是诫命，谁是诫命中最大的。那最后一点就是路加福音接着讲了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但是这个比喻并没有出现在路加、马可和马太当中，因此我们最好不要把这个三个经文、三处的经文看作是同一件事情，也不要把马可福音看作是路加福音的资料来源。所以印着这最后一点的差异，很多牧师讲到主要在集中在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上面，而忽略了为什么耶稣讲这个比喻。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侧重点有点不太一样，我不会集中在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上面，而是去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耶稣讲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我们首先来看看这句经文里面有哪些人物。那对话是在耶稣和律法师之间进行的，这个撒玛利亚人比喻当中有五个人，有强盗，有遭劫的人，有祭司、利未人，还有撒玛利亚人和店主。强盗当然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打劫的，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或者是犹太人，或者不是犹太人，反正在耶稣的比喻里面他只是一个配角，他是引出后面故事的人。那比喻当中还有另外两个配角，一个就是祭司，一个是利未人。但是这个比喻里面有两位主角，一位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人，一个是好撒玛利亚人。从这个后面叙述的这个结构来看的话，这位遭难的人很可能是一位犹太人，因为他说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但是耶稣有意隐藏他的身份，并没有表明他是什么样一个人。那我们在思考为什么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为什么耶稣安排这些人来演这一出戏。我们相信耶稣一定有他的用意的。如果我们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稍微有点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祭司和利未人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是熟悉摩西的律法，按常理应该是最知道自己的社会职责或宗教条例的这一类人。那起来挑战耶稣的这个律法师跟他们正是一个阶层的人。如果遭难之人真是一位犹太人的话，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两类人通常是不会在一个场合出现的。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因为在犹太人的眼里面，撒玛利亚人是二等公民，是说的不好听的话是杂种，是不洁净的。那撒玛利亚人是到底是什么样一群人呢？他是在北国主前722年被亚述灭了以后，那亚述将其他的民族移民到这个北国这个地方，那撒玛利亚人和这些外来的民族通婚以后生下的那些后裔就是成为撒玛利亚人。所以在犹太人眼里面，他们不是纯种的犹太人，不是纯种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他们看不起他们。那圣经的经文有两处提到，就是说平时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不相往来的。第一处就记在这里，约翰福音四章，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谈话的那个故事。你看那个括弧里面说，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往来的。那另外一个经文的话是在路加福音在九章那个地方，耶稣要经过这个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的一个地方。那因为有那个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 因为他们要往耶路撒冷去，结果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你想想，耶稣的门徒尚且想烧死他们，那其他的人的敌意你们也可以想象，可以想象到。那其实在犹太人的嘴里面，如果说出你是撒玛利亚人的话，那是骂人的话的。你们从约翰福音这个八章里面就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这个耶稣说你们不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你们不听神的话，听神的话的话，你们也不是，你们的天上的父也不是父神。结果这个犹太人就骂耶稣，是他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被鬼附的。所以他把耶稣说是撒玛利亚人，而且把撒玛利亚人和鬼附的放在一起。好，那我们下面来看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我们刚才读过，我们先从三十节看看哈。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到那里，看见他动了慈心，上前用酒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上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到店带到店里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交给店主说，你们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的我回来必偿还给你。那从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可以学习三个关于邻舍的原则。那第一个原则就是说，缺乏爱的表示在人的眼里面常常可以用各种借口被开脱，被合理化，但是在主的眼中永远是错误的。祭司和利未人明明知道他们应该去帮助利未人，不管他们是不是他的同胞，但是他们都绕道而行，理由可以是我没有时间，我有其他的事情，我又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需要，还可能是我不想惹上麻烦，我身上没有钱，等等等等，都可以被用这种理由被开脱。那第二点，任何人不管他的种族或者社会背景如何，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成了我的邻舍，而不是离我最近的，也不是我最喜欢的人，也不是我认为最值得去需要帮助的人。如果我们读经仔细的，我们会留意到在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都有一个标签。强盗是打劫的，祭司是圣殿里面服侍的，利未人是犹太社群当中一个特殊的阶层，店主是开店的，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瞧不起的二等公民。但是唯有那个遭难的人，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只说有一个人，他没有给他任何的标签，没有给他任何的身份，没有给他任何的一个地位。所以我相信耶稣是有意而为之，意思说这个人可以是任何一个人。好，那第三点，爱和怜悯不是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而是在有需要的人身上看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付之行动的。祭司和利未人把看到这个遭难的人看着是一件麻烦，想避之不及，店主呢也只管收银子，也没任何的表示，也没有表现任何的怜悯。唯有这个撒玛利亚人，我们从他一系列的动作可以看得出来，动了慈心，酒和油包裹他的伤口，扶上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照应他。从这一系列动作，我们真正的可以看出来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的爱心和怜悯之心。所以就这个比喻我做一个总结，就是说距离的远近不能界定邻舍， 唯有爱和怜悯的多少决定谁是遵循上帝旨意的人。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我想顺便报告大家两个消息，一个就是今年的在墨西哥的短宣照顾那为那边的农民来服务的事工已经开始，今天应该是最后的截止的日期。如果你说太远了没时间，那么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说，我们今年的无家可归的事工从这个周四已经开始了。如果在过去的八年当中你从来没有参与这个事工，我邀请你今年来参加。好，那到目前为止的话，我在读这个路加福音十章的话，我一直跳过了25节到29节。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仔细来思考这五节经文，再加上36节和37节，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重点。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们先来试着梳理一下耶稣和这个律法师之间对话的一个脉络。律法师问，或者是律法师来试探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问话的重点是承受永生，那顺便说我该做什么。耶稣并没有像马太和马可那里直接给出答案。耶稣知道这个人的身份，他知道他是一个律法师，是专门研究摩西律法的，是一位专业人士，是一位圣经的权威。所以耶稣就从这个人的背景来访问他。耶稣怎样回答这个人呢？他说：“律法上写的什么？”换句话说，你这么熟悉圣经，那你告诉我圣经是怎么告诉你的。在25节这里面用了一个试探这个字，说律法师试探耶稣。那律法师为什么要试探耶稣呢？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场合，所以我们只能是猜想啊。律法师试探耶稣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人因为他自认是圣经的专家，所以他借着这个问题来显示他自己圣经的学问。那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圣经的权威，他想借着问耶稣这个问题来质问耶稣在这个方面的教导。尽管我们不太能够知道这个具体的理由，但是我们留意耶稣和律法师一问一答之间的逻辑啊。问话是说如何得到永生，那回答说律法书，就是旧约的圣经。耶稣是将永生和律法连在一起，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这个观念是一个非常新奇的观念。也就是说，永生是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找到的，或者是说上帝的话语指示我们怎样得到永生。那律法师正确地回答耶稣的访问，在27节的前半节，律法师用了生命记6章4节，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在27节的后半节的话，他引用了利未记19章18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平心而论的话，律法师的回答是非常的无与伦比的，因为他不仅正确的引用了旧约的经文，更重要的是他把律法的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在马可和马太福音里面，当耶稣回答诫命当中最大的时候，他也是如此的回答的。所以耶稣肯定了这个律法师的回答，并且接着说你如此行就可以得永生。所以故事到此为止的话本可以结束，就像在马可和马太里面那一样。但是 在29节里面，那里有一个出其不意的转折，那人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就是于是就引出了耶稣讲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比喻之后，耶稣就问律法师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句话你要仔细读，如果加上两个字的话就比较更清楚，应该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就是谁是那个遭难之人的邻舍。所以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说，从29节到36节，我们看到了问话那个着重点的转移。律法师问的是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回答说谁是落难之人的邻舍。律法师的出发点是我，耶稣的落脚点却是落难之人。所以这对话的最后一个回答，对话的最后一个回合，就是说律法师承认了这个撒玛利亚人做了本该这个祭司和利未人该做的事情，因此耶稣就说你如此行。好，这基本上这是故事的一个脉络。下面我解释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邻舍的定义，一个是关于永生，要引出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两个主题。那首先来解释犹太律法当中关于邻舍的定义。耶稣之所以讲了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是为了澄清或者是要更正纠正律法师他的神学观念当中关于邻舍的定义。我刚才讲了路加福音10章29节这个转折，不仅出其不意，出人意料，而且令人相当的费解。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你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个人要显明自己有理？那从28节到29节，那中间那个跳跃我们怎么去解释呢？那这个28节的文法上面，从中文的翻译我们看得不太出来，但是如果你读旧约读这个英文的版本的话就看得比较清楚。NIV 版本说 You have answered correctly, Jesus replied, Do this and you will live. King James Version 说 And he said unto him, Thou hast answered right, This do and thou shalt live. 所以中文说你这样行，在英文里面用的是 THIS this 单数，他没用复数 THESE。所以这耶稣的回答就表明了一件事情，是说尽管这个律法师用了就引用了旧约的两处的经文表明了上帝的两条诫命，但是在耶稣的眼里面这两条诫命是一条诫命，爱人和爱神和爱人是一条诫命。好，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主题就是说，爱神是爱人的内在基础，爱神是爱人的内在基础，爱人是爱神的外在的彰显，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律法师要为自己辩护，是听了耶稣说你如此行就必得永生，显然耶稣的回答了戳中了他的某一个痛处。我们想一想，我们说爱神容易还是说爱人容易呢？当然说爱神容易，因为你没办法验证，对不对？那也许在28节和29节中间还有耶稣和律法师间其他的对话，但是路加并没有记载，我们也不用去猜想。但是耶稣后面又讲了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作为你如此行的一个补充或者一个句解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的回答让律法师在意识到在实行上帝的诫命上面他有所亏欠，因此他要为自己来辩护。那既然律法师应用了这个利未记19章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回到利未记十九章，这个我们看一看啊，利未记十九章它主要讲什么。利未记十九章的话基本上是讲关于圣洁和公义的诫命，全部都是针对犹太人的。那十九章十八节说，不可报仇，你不可埋怨，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爱人如己，我是耶华。但是在十九章里面确确实实的有两处的经文提到了外人，就是三十四节和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说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且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在这个律法师的眼中，或者在他的这个神学观念里面的话，这个十八节里面的这个人，他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朋友，是同胞。所以在他的眼里面，这个人就是限于同胞和朋友的范围，就是本国的子民的意思。那三十四节讲的同居的外人的话，那显然他这个外人和本国的子民是有天壤之别的。尽管三十三节也规定了你要爱外人，但是律法师的外人是不包括犹太人的。所以耶稣和律法师对话的主要的分歧就在于这个外人定义上面。虽然爱邻舍也明确记载在这个旧约当中，而且在耶稣的时代拉比也是如此的教导，但是大部分拉比认为说，这个自是同族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外人和撒玛利亚人是绝对不包括在里面的。虽然律法师能够很正确的回答耶稣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办法行出既爱神又爱人这个律法的要求。神学的要求是一回事，但是实践是另外一回事。犹太人之所以爱神是有他们的原因的，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是与上帝立约之子民，立约的基础就是要爱上帝，遵循上帝的命令，所以他们就如此就能够得到上帝应许他们的祝福，包括土地、人民、财富。所以他们爱人的责任只是限立在律法所规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其实也常常如此，尽管我们可以引用很多的圣经的经文，但是我们也没办法活出圣经来。所以二十九节、三十六节，耶稣和律法师的问话的聚焦是不一样的，一个聚焦在我，一个聚焦在受难之人。当耶稣访问律法师谁是遭难之人的时候，里面确实隐含了我是谁的邻舍这个意思，这也是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当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他实际上心中早已有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就是他认为需要帮助人，而且是在他的律法规定范围之内的犹太人。他只是希望耶稣来认可他这样一个定义，他在他的所定义的这个边界之内来履行的爱人的责任，爱人的这个义务。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也其实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定义的邻舍的范围跟耶稣所定义的邻舍的范围是一致的吗？当我们说爱神的时候，圣经的要求是我们在爱人的行动上表明出来。所以既然耶稣将爱神和爱人放在一起，表明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就让我们牢记我们的实践当中这两条诫命其实是一条诫命。那下面我要来解释承受永生这个含义。律法师第一个问题是说，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我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有两个动词，一个是做，一个是承受。那显然在律法师的神学观念当中，承受永生的前提是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呢？那我们再还是回到这个生命记的他引用的旧约的经文，生命记六章里面看，六章一节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是你们要过去得业为地上 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们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吩咐你们的，使你们的日子得以长久。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律、律例，耶和华眼中十八节，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们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之那美地。二十四节，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的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些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我这里把所有的动词都画都 highlight。 所以显然当摩西向以色列重申诫命的时候，他给以色列人指示说，承受应许是有条件的，就是要遵行上帝的命令，要行上帝看为正、看为善的事情。若是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诫命，这个就是你们的义了，就成就了上帝公义的要求。那二十四节，利未记六章二十四节的另外一个翻译说，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的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使我们得以活着。所以我要提醒大家，那里的活着跟路加福音二十五章律法师所说的永生，和耶稣在二十八节里面的回答的永生是一个含义，也就是它的出处在这个在利未记十八章四节里面的时候，那个活着，如果你读英文的话，耶稣的回答是这样说的，你回答的对，你如此行，你就活着。摩西之所以这样吩咐以色列人，是因为上帝如此的吩咐摩西，这个利未记十八章四节这样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回过来看这个律法师的他的神学，承受永生的前提就是遵行上帝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诫命。承受永生的实质就是活在上帝借着摩西给他们的应许当中，前提是遵守上帝借着摩西给他们的诫命，实质是活在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当中。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律法指向恩典，恩典成就律法。上一周真牧师讲到的时候提到这一点，真牧师是从这个论断这个角度来讲述这个真理，今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分享。很显明的，律法师认为永生是要借着行律法所要求的来获得的。耶稣并没有否认他这个看法，说如果他做到了律法所要求的话，照他自己所说的，他应该活着。然而你觉得他可以做到吗？显然他没办法做到。不是因为律法本身不可以赐给人生命，因而救恩无法获得，而是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没有一个人可以守全律法，因此我们无法靠行律法来的恩典。在雅各书二章十节到十一节那里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因此照人的本性是不可能靠行律法来称义的。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九节里那面个转折，那个出其不意的那个转折，让我想起了圣经里面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里面所记载的那个少年人的故事。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盗窃，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 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个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转折。显然那个少年人也知道律法的要求，也竭力去遵行，但是当耶稣要他去具体行出来的时候，要他去变卖他的财富分给穷人，他显然没办法做到，所以只好忧忧愁愁地走掉了。耶稣两次对律法师说：“你如此行。”我们觉得律法师可以行得出来吗？显然不行。我们其实也是如此，实际我们做不到，大使命大诫命我们也没办法完成。但是上帝在颁布律法的时候也给我们预备了救恩，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律法只是启蒙的老师，将人引向神。”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你们因为你们在基督里、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或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罗马书十章也讲同样的道理。耶稣基督成就了律法的要求，他不仅成就了律法的要求，而且还超越了律法的要求。人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真的全心全人全意的来顺服在耶稣基督，承认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独一的真神之后，就可以跟耶稣基督建立生命的连结。这样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就不仅可以行出律法的义来，而且还能够超出疑问的要求，超过疑问的表面，行出从心里真正顺服神的义行来。所以我们回过来看，律法师的永生跟我们基督徒的永生是不一样的。律法师的永生是在律法师的永生是在今生，律法师的永生是在今生，而且是要靠着守摩西的律法来完成。而我们基督徒的永生是真正的永生，不仅在今生，而且还在永恒当中。我们不需要靠我们的行为，我们不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有永生。好，我们下面来祷告。主耶稣，你说过，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此我们不用靠我们的行为，不用靠我们死守律法，而是靠着与我们与你生命的连结，你的义就成了我们的义，而不是靠律法来称义了。主，我们感谢你赐给神的话语，借着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告诉我们谁是我们的邻舍，我们也应当成为所有有需要人之邻舍，借着我们对人所展现的爱心和怜悯，来体现我们真正对神的爱。主，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在爱神爱人的这个诫命当中有亏欠，有愿意的心，但是我们常常行不出来。主，我们就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耶稣基督的义来。主，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圣餐，我们下面要按照你的吩咐来守主的命令，守主的圣餐。 主，我们就求圣灵来更新我们，也求你让我们起初的爱心再一次来激励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服侍弟兄姊妹到前面来。